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《万界永仙》，作者十三，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，第42集。今天是重重的丹道课，他迟到了半刻钟，本以为必定被臭骂一顿，不料重重居然没有开始讲课，一直在等他。见他进来，立刻堆起笑容，好，孙李师弟来了，人到齐了，咱们开讲。这等态度差点让孙李有些不好意思的真听他讲课了，当然还是差点。重重一开讲，孙李就神游，这回是连罗恒在脑海里讲课他也开始神游了。罗恒问了几个问题，孙李都没有反应，罗恒恼怒道，臭小子，你发春了，五药更恶毒，分明是被牛泡了。孙俪觉得天雷滚滚，瞎说什么呀。重重的课程讲完，重银早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儿，直接进来把孙俪叫了出去。重重有些无奈，昨天夜里望清道人派人来找自己，虽说是闲聊，可是重重怎么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呢？告辞之前只好硬着头皮说，百年份的妻子守屋已经有了眉目。今天他本来想着下课之后跟孙俪套套近乎，没想到重银直接把孙俪叫走了。在书院之中，重银和重霸的地位最高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随我去一趟玄武大殿，掌教真人有事召见。孙俪一愣，掌教真人找自己干什么呢？上一次望虚道长和望明想让他背黑锅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赔了大把的资源，想必心中已经把自己恨死了，找自己去能有什么好事呢？孙俪暗暗警惕。到了玄武大殿外，当值的弟子也知道孙俪背后站着真人老祖，不敢怠慢，立刻通禀之后便请孙俪进了左边的偏殿，却把重银拦了下来。偏殿内不出意料，望虚和望明都在，两人似乎完全忘记了之前的事情，满面春风。
孙俪来了，不必拘谨，先坐吧。
孙俪依旧谨守弟子之道，行了礼之后才在末座欠着半个屁股坐了下来，这些小节上绝对不让你挑出不是来。望虚和望明相视一眼，这才暗暗警惕，这小子果真是不好对付，滴水不漏啊。
孙俪，
望虚道长先开口道，
上一次的事情咱们有些误会，不过真人老祖已经教训我们了，我们也知道冤枉你了，期望你别介意啊。
孙俪垂手，弟子不敢。
这次找你来其实还是跟上一次的事情有关联。
孙俪暗暗警惕，
本座和你望明师叔准备走一趟大凉城，你是那一次事故之中唯一的生还者，想必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，我们想让你随我们一起去，如何？
大凉城？孙俪暗暗奇怪，大凉城已经是一片废墟，这两位为什么还要去？难道说是想追查望杰的死因？可是看上去这两位不是那种让师弟死得瞑目的热心人啊。
孙俪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一次不仅有本座和你望明师叔，老祖他老人家也要法驾大凉城，安全上绝对不成问题。
真人老祖也要去，孙俪更是困惑，不过就像望虚所说，真人老祖都要出动，孙俪的安全就不成问题了。他点点头，好，谨遵掌教法旨。望虚和望明终于露出了笑容。孙俪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，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大凉城？难道也听说了什么风声，知道火禅内丹和天部冰火连天劫在大凉城下？一部地位功法望虚都宝贝的不行，更何况是一部天位功法，再加上一枚火禅妖丹，足够让望虚他们拼了老命。 孙俪回到自己的小屋之中准备了一番，虽说有真人老祖随行，但是他非常肯定望虚两人对自己不安好心。他抓紧时间绘制了十枚灵鹿符之后，吴耀忽地说道：
罗恒，你将冰火符简化一下传给孙俪。
罗恒道：你是想炼制符器？
不错，那些火魁的爪子正是炼制符器的绝佳材料，虽说只能是最低级别的符器，但是冰火符和火魁本身的力量相叠加，应该会给某些人一些惊喜。
罗恒明白了，
行，我这就传给他。
冰火符比灵鹿符复杂，而且罗恒的冰火符绝不是如今修真界那些垃圾货色，即便是经过了简化，依旧威力强大无比。学习的过程依旧和以前一样，罗恒先是讲解，然后把自己的感觉借给孙俪，孙俪在黄纸上试验五次之后才能勉强地画出一张冰火符，但是距离制作符器的水准还差了很多。一夜练习，孙俪也只能是勉强地绘制出了一张能够使用的冰火符。时间来不及了，罗恒只能中断了教学，再次将自己的感觉借给了孙俪，只做了一枚冰火符符器。所谓符器，就是灵符和法器的结合。这其实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，但是孙俪现在制作的这枚符器乃是最简单的一种，将灵符刻在兵器之上，就是利用火魁的利爪作为灵符的承载体。冰火符和火魁利爪的力量属性相契合，因此能够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威力来。只做好了这一枚符器，天色已经明亮，孙俪赶紧收拾了一下，赶往了玄武大殿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《万界永仙》，作者十三，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。
大殿外，望虚真人和望明道人已经在等候了，因为真人老祖也要出动，两人自然不敢拖大，早早的便在这里等着。孙俪告了罪，站在两人身后，整个石屏之上只有他们三个，就连当值的弟子也被打发走了，想来这一行动也是只有他们四个人，或者真人老祖会带上钟灵。过了不一会儿，就看见真人老祖从山雾之中步行而来，一身青布长袍，打扮十分随意，似乎真人老祖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们要出去，示意并不多说，朝三人点点头，
出发吧。
望明道人很会揣度老祖的意思，轻轻一拍手，将自己的代步法宝放了出来。那法宝十分奇特，竟然是一只雕刻在竹叶上的小舟，在灵光之中迅速地变大之后落在四人面前。
师叔请。
望明躬身，真人老祖也不矫情，率先登船，然后望虚、望明、孙俪肯定是最后一个。上了船，孙俪发现这法宝竟然是由一片片竹叶组成，却坚固无比，不由得暗暗称奇。在真人老祖面前，望明不敢卖弄，老老实实地使了法宝，驾驭着飞舟出了速报山。巡山的弟子都认识那是望明使出的天竺飞舟，不敢阻拦，连忙打开了山门禁制，放他们出去。望明的修为颇高，已经达到了仙人境第五重，远在望劫之上。这天竺飞舟又是专门飞遁的法器，因此速度极快。望明来到真人老祖面前，躬身禀报：
师叔，大概半天时间，咱们就能赶到大梁城。
真人老祖点点头：
好，你专心操纵法宝吧。
望明告罪一声退下，真人老祖盘腿坐在甲板之上，朝孙俪招了招手：
孙俪，你过来。
孙俪上前见礼：
老祖。
老祖从怀中摸了摸，摸出一枚戒指。
这是我最近炼制的小玩意儿，不管什么境界，只要一丝灵元就能够催动，可以形成一道灵光护罩，抵御仙人境强者全力一击。拿去吧。
防御性的法宝难得，更何况是这种不论什么品级都能够使用的。孙俪赶紧接过。
多谢老祖。
真人老祖微微一笑，便闭目冥想，不再多言。孙俪也就乖巧地退到了一边。一旁望虚和望明脸色有些难看，老祖当着他俩的面刺下防御法器，还故意明说能够抵挡仙人境强者全力一击，对两人的警告意味太明显了。两人相视一眼，借机除掉孙俪的心思就更加坚定了。果然半日时光，鬼山便遥遥在望。望明没有耽搁，直接驾着法器冲进了鬼山，显得有些无所顾忌。半下午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大梁城外，大梁城依旧是一片废墟，跟孙俪上回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山间的黑雾似乎更重了一些。孙俪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回来，望明用天竺飞舟载着他们在大梁城的废墟之上盘旋一圈，看清楚了下面的情况之后，武曜不屑了一声，
哼，原来是叶罗祖。
而在天竺非洲之上，真人老祖也是面色一变，
果真是叶罗祖。
既然已经确认，望明便将天竺非洲降落在废墟旁边，四人走了出来。
师叔，您可找到了什么蛛丝马迹？
真人老祖也是无奈摇头，
年代太久远了，而且这里又经历了多次变故。这样吧，咱们分头寻找，仔细一些，看看这周围有什么可疑之处。孙俪，你跟着我。
望虚望明相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各自分开。这一找就是一下午，四个人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天色变暗的时候，鬼山之中黑雾变浓，隐隐有闷雷之声从黑雾之中传来。真人老祖将望虚两人换了回来，寻了一座巨石之下放出一片玉叶，将四人笼罩在下面。
今夜先休息吧，明天再说。
到了半夜，翻滚的黑雾之中忽然刺出一道巨大的闪电，雷声滚滚，不一会儿大雨瓢泼而下。鬼山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植被，顿时形成了可怕的山洪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涌进了大梁城所在的山谷之中。水声轰鸣，迅速地将孙俪四人淹没，但是四人全然没有动。无论那山洪越升越高，那玉叶所散发出的淡淡灵光都能够将四人安安稳稳地护在其中。山洪已经有数丈高，玉叶灵光依旧沉在水底，电闪雷鸣，大雨不止，天空就好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，黑云压得很低，仿佛世界末日来临。就在山谷一侧的山峰上却站着两个人，黑云几乎是压在他们头顶之上，连绵不断的闪电到了两人身边却诡异地避让开来。两人看上去都是中年，高矮胖瘦都差不多，只是左面的生着一双可怕的兽瞳，在黑暗之中放着幽幽的黄光。右面的眉清目秀，可是露在衣服之外的双手、脖子、面孔都被一道道诡异的毒蛇纹身爬满了，让他看上去竟是比左面的兽瞳人更加恐怖。
这里真的是当年叶罗族的威远要塞？
蛇身人随意问道。兽瞳人的眼睛之中灵光闪烁，即便是最漆黑的夜晚他也能够看得清楚。
应该是不会错了，
我找了几十年，这里是最有可能的。
蛇身人有些神往，
威远要塞，据说当年鼎盛时期曾经集中了叶罗族近三成的战力。这个传言不知真假，但是据我考证，威远要塞在荒废前至少拥有整个叶罗族十分之一的战力。
蛇身人有些好奇，
这要塞当年到底是防御什么人？以叶罗族的强大，似乎不需要建造这种防御性的要塞呀。
兽瞳人却不认同这一点，
若真是无敌，又怎么会突然灭亡？不过这些都和我等无关，只要打开要塞的通天之门，无论是里面的叶罗武窟、冰魂之海，还是为整个威远要塞提供能源的黑暗石龙脉，就都是我们的了。
说起来这三者，兽瞳人的眼中贪婪之光大起，就连旁边一直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的蛇身人也是一阵兴奋。他们的目光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，谷内山洪肆虐，但是在某一个角落浑浊的山洪之下，始终有一团灵光在摇曳着。
正道之人，
先等等看，明天他们若不走，随手灭了就是。
一夜暴雨，山洪肆虐，连带着爆发了几次规模庞大的泥石流。好在大梁城所在的山谷极为广大，泥石流仅仅是埋住了大梁城废墟的一小部分。饶是如此，望虚望明也是直皱眉头，本来想找到蛛丝马迹就很困难，这下看来恐怕是更没有什么希望了。又找了半天一无所获，望虚和望明有些烦躁，真人老祖却是淡然处之。
罢了，也许是咱们和这宝藏无缘，都随我回去吧，下一次做好了准备咱们再来。
望虚和望明愕然，
师叔，
野心勃勃的来了却什么都没有找到就要走，望虚和望明岂能甘心？下一次再来说得轻松，这一次出来必定会引起望西那帮人的疑心，下回想要把他们甩开根本就不可能。可是真人老祖根本不容他们分辨，灵光一卷，
本座已经决定了，休得多言。
灵光腾空而起，却不料刚刚升到半空，一侧的山头之上陡然闪过一道诡异的黄光，好似大雨一般漫天泼落，咻咻咻地朝真人老祖乱射。那每一道黄光之中竟然都是一颗黄豆大小的兽眼，树瞳黄人分外可怕。而此时兽瞳睁开，每一个兽瞳之中都能喷出一只拇指大小的兽骨小剑。真人老祖暴喝一声，手掌向外一翻，一只小巧的太极八卦镜出现在掌心之中，折射出一片白光，宛如一张巨大的盾牌。无数兽骨小剑打在白光之上，震得白光一阵乱闪。真人老祖手掌发麻，厉喝一声，
尊驾也是高人，何必藏头露尾暗算本座。
听众朋友们，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《万界永仙》第42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，咱们下集再见。